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第十五节，摩西转身下山，手里拿着两块法板，这板是两面写的。摩西用了这个两面写，正面那面都有字哈。这个意思呢，是说，应该是说这两块板是一模一样的。有人说，就好像我们现在约定一样，这一方面存一份，那一方面存一份，一份两世啊，都是就一模一样的，而不是一个板上写前四诫，另外一个板上写后六诫哈，这个板是两面都有字的。不过我想这些我们不需要太多讨论，这的确是很宝贵的，更宝贵的当然是这个话写在我们心上呢，就在新约的时候应验的话。十六节是神的工作，哈。律法是神的工作，创造是神的工作，神用他的话，用他的法则来创造，来拯救，来管理，律法福音都是神的工作。我们感谢主，我们荣耀归给神，字是神写的，刻在板上。我们还是要说，最重要的是有一天能刻在我们的心上，当时一定就有人刻在心上，因为当时就有神所拣选的人。十七节，约书亚一听见百姓呼喊的声音，就对摩西说，在营里有征战的声音。摩西说，这不是人打胜仗的声音，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我所听见的乃是人歌唱的声音。好，那么摩西走下来，当然他一定碰到了约书亚，然后他们就讲话了。那约书亚听到这个呼声，这个声音很大，他们应该已经逐渐的下到山上了。约书亚在这里有一点少不更事，有一点讲话太仓促了。征战的声音，约书亚是不是因为他是一个战士哈？他第一次出现就是征战，他是战士，所以听到声音就以为在打仗哈。那他听错了，他也讲错了。然后摩西呢，讲的又看起来有点啰嗦哈。摩西说，这不是人打胜仗的声音，也不是人打败仗的声音。他就说不是就好了，干嘛要这么啰嗦呢？我想他是说不是任何人胜败了，他听见的是神歌唱的声音。这个叫摩西心焦如焚呐、歌唱是很好的事，摩西以前一定也教以色列唱过歌，包括在红海边，包括在井边，在那个在这个民数记有讲到说，在那个水泉的旁边，他们唱了井歌。好，那后来当然以色列和教会更是一个以歌唱著名的一个宗教了，一群团体了。唱歌是非常好的，可是这里唱歌的声音是他们在那里吃喝玩耍敬拜偶像的。那现在我们可以想，这两个人往下走，越走是越焦急，越走越焦急了。我们知道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杀无赦的命令已经收回了，耶和华不会杀他们了。但是摩西的愤怒和义怒还是会发出来，而且这和耶和华的意思。第十九节，摩西挨近营前，就看见牛犊，又看见人跳舞，便发烈怒，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很像林语堂先生就说，摩西这犯的罪可不小啊，比以色列做偶像还要更大了，因为把上帝写的板子都摔碎了。那林先生是不懂啊，这个石板那神可以再做几亿个几兆个都可以，那个没有什么考古学啊，或者什么古董的价值啊，神不看重这些。我们再一次说，神的话要写在人心里才好，而人违反了上帝的话，那真是才是愤怒的事情。那摩西这个时候大发烈怒，而且我们觉得这个发的烈怒应该也是对的，他把两块板扔在山下摔碎了。摩西是一个领袖，这就是亚伦甚至约书亚都没有的，就是亚伦是很乖的，就听了百姓的话，摩西没有。这里圣经没有多讲什么，但是 200万个人在那里造反，在那里反对上帝，在那里不听上帝的话。不过后来利未人的表现，我们再一次说，我相信一定是，不是大家都是这样一面倒的。我们也说过，可能加勒也不是这样一面倒的，而是一小撮人，我们宁愿说是一小撮人吧，可能是相当多的有代表性的，主要是亚伦纵容他们哈。但是不管他们一小撮也好，一大撮也好，一大片也好，摩西一出来通通停了。这一摔碎哈，然后摩西的声音不知道有多大，当然就骂了，我想重重的责备他们。诶，可是这个时候好像耶和华都没有做什么事。我完全认为摩西所做的事是合耶和华的心意，所以他的祷告耶和华会听，所以他做的事情，他求的也跟耶和华是一致的哈。将他们所住的牛犊用火焚烧，磨得粉碎，撒在水面上，叫以色列人喝哈。这种磨碎了然后撒在水上叫以色列人喝，有人说这是有点像以色列人后来有那个规定，就是喝那个香灰水一样啊，好像洁净他们，好像也试试他们有没有罪啊。这里我想有没有那么多的含义我不晓得，但最少就是要喝他们的罪恶吧，把他们罪恶喝下去，你们要吃喝自己的罪恶。那么这个吃喝自己的罪恶，那个牛犊是耳环做的，磨碎了吃金粉吗？那么是不是把它收起来更好，还是只是把一部分打碎了磨碎了，然后象征性的叫他们喝？这些圣经上面没有太多的根据，我们实在不太敢说摩西的用意是什么。我觉得说喝吃喝自己的罪恶是一种处罚的方式是可以的。如果你要说这里有洁净的方式啊，跟那个香灰水的洁净的方式，怀疑自己的妻子有没有淫乱，然后叫他喝那个水，洁净或者试他们是不是忠贞，有可能有啊，不过好像稍微远了一点。但是在这里你可以看到，这群百姓，我们真的不要害怕人多，也不要害他们势力好像很大，像亚伦那么怕他们一样。你站得对，你就去做。当然你站得对你去做，也许你会被他们撕成一片一片，但是我们不是他们撕，把我们撕成一片一片，或者我们叫他们怎么样他们就怎么样，我们不是看结果怎么样我们才决定要怎么做，因为不知道，我们就是真的是靠着上帝给我们的力量去做该做的事情。最起码牛犊一定要把它消灭掉，那偶像要把它消灭掉，那再把它喝掉，那么喝那个碎的部分粉的部分也许是悔改，也许是洁净，也许是就是让你们知道你们做的不应该哈。这些百姓显然也都听了，那这要怎么样去做，怎么样去喝这些水，这些我们都不知道了哈。那下面呢，先把那个偶像除掉，然后就责备亚伦。21节，摩西对亚伦说，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你竟使他们陷在大罪里。各位，这句话很有意思啊，这百姓向你做了什么，其实应该说你向这百姓做了什么事啊，你是在引导他们的，你把他们引到什么地步啊。那摩西讲的也没有错，你把他们引到什么地步，你不再引导他们，你被他们引导，你就是大错了。或者说再可以有个意思，这百姓是怎么得罪了你了，这百姓是怎么样伤害你了，以至于你要这样来伤害他们呢？或者说因为百姓，我们怎么伤害人嘛，叫人犯大罪，这个人是最被伤害的，当然这也伤害自己了。你怎么会让他们这么恨他们，让他们犯这么大罪？他杀了你家的人吗？向你做了什么事？他给你什么样的威胁了吗？这个话我是觉得有讽刺的意味了，当然也有责备的意味。就是责备，就是你应该引导百姓，你怎么让百姓来引导你？这百姓是怎么伤害你，以至于你要这样来引导他们，引导他们拜偶像，陷在大罪里。好，这一幕呢，亚伦的回答又有点让我们想到在创世纪的时候，神在责备亚当夏娃的时候，亚当夏娃的反应了。亚伦说，求我主不要发烈怒，这百姓专于作恶，是你知道的。 不要发脾气，不要发脾气。亚伦在这时候也不像一个哥哥哈，我主，不要发烈怒。当然摩西是发了很大的脾气，这脾气是都应该发的，亚伦再客气也不能赎他自己的罪。百姓作恶，专于是我们家的哈，就是他是作恶的，你知道。Well, 那不是理由。他们作恶是，就是因为他们作恶，所以我要把你留在这里看守他们。你的责任就是要让他们不要作恶，你不能说他们惯于作恶。就像亚当夏娃互相推责任，你给我的女人叫我吃了，我给你的吩咐是什么？你是这个女人是你的帮助者，你要用你男人的身份来接受她的帮助，你要用男人身份做她的头来引导她，你让她来陷害你，这都是非常不应该的。你怎么你对女人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哦，蛇叫我吃了。都在推责任，都不能够在审判台前完全站立不住的。好，但是亚伦就推到百姓的身上，你都知道啊，他们对我说，你为我们做神，可以在我们前面引路，因为领我们出埃及的那个摩西，我们不知道他招了什么事。哦呦，亚伦还逐字逐字的都记得百姓说什么话呢。那在这里是不是也有点像伊甸园那个时候怪罪啊，都是你啊，你给我这个女人都是你啊，你给这颗这你让这个蛇来引诱我都是你啊，你自己为什么在山上那么久呢？你早点下来就好了。人不想到自己的错误在推责任哈。那也在说好像我们很可怜啊，我们不知道他遭遇什么事啊。那很可怜，不知道遭遇什么事，我们不能没有你啊。诶，如果不能没有我，你们就等我啊，你们为什么要做偶像呢？你们这显出你们对我是多么的不忠实，我不见你们也不去找我，我不见啊、哦、好，不可以上山，不可以上山，你们不能等我吗？你们怎么可以做偶像呢？你们刚刚才听到这个十诫。好，然后24节，你看亚伦讲的话真是瞒天大谎，我对他们说，凡有金环的可以摘下来，他们就给了我。哇，真快啊。我们再一次说，人犯罪在收这些罪恶做罪恶的事情的时候，大家是合作之同心啊。我把金环扔在火中，这牛犊便出来了。好像是牛犊自动出来，还不是我们做的，我们在前面看得很清楚，用雕刻的器具做成的。他们当然有用火了，因为需要用熔的，但是用雕刻的器具也是有的，牛犊便出来了，好像不是我们的错，是他自己出来的，是牛犊有这个能力。好，在这里哈，我们记得在生命记第9章18到20节那里啊，摩西有说，我先为百姓祷告哈，他有说我伏在耶和华面前40昼夜哈。在这里我想他是把这40昼夜跟摩西在山上40昼夜连在一起了啊，应该是没有40昼夜，但是如果有也没有关系，反正就是摩西为百姓祷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他在山上就是80昼夜了啊，不过我们也不去讨论他到底在山上多久，反正他为他们祷告，没有吃饭没有喝水，那么耶和华听了，然后耶和华也向亚伦发怒要灭绝他，我问亚伦祈祷。那么为亚伦祈祷了以后，那么亚伦大概就免死了。可能在山上就有祷告吧，在山下再祷告吧。那亚伦一定也看到自己的命在旦夕，幸好他的弟弟为他祷告。好，在这个情形，一方面是叫把偶像去掉，然后把那个最大的负责人责备了，也为他祷告了，然后要处置这些百姓了哈。25节，摩西见百姓放肆不服约束啊，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这是从亚当夏娃开始我们就有的那个罪性啊。在历代志下28章第19节，以色列王亚哈斯在犹大放肆大大干犯耶和华， 放肆就是偏心极度，就是随着自己的心中所想的去做，这个是以弗所书第二章的话，这就像四世纪以色列当时灭亡，个人任意而行，这就叫放肆。放肆也像保罗讲的放纵自己肉体的私欲，总之不被神的话，不被圣灵，不被权柄，不被正确的权柄来约束。那亚伦也纵容，使他们在仇敌中间被讥刺。当我们听魔鬼的话，当我们听偶像的话，当我们随从自己私欲的时候，那就仇敌会笑啊！这里我们也很难说仇敌是谁，是不是也就是出埃及的那些闲杂人，或者是摩西说的后来，你把这些百姓杀掉了，别人会议论你啊，埃及人会议论啊。总之这些以色列人最后死掉了，或者是被耶和华处罚了，大家就笑他嘛。你听魔鬼的话去做偶像，结果不是魔鬼很爱你，是魔鬼会讥笑你。在魔鬼的阵营里没有什么爱啊，没有什么温暖，没有这些东西的，只有魔鬼对你的讽刺和利用啊。好，现在要显然这些百姓呢，虽然也喝了这个水了，也责备了亚伦了，但是还有一些人相当顽梗，需要做一些处置，这处置就是死亡。因为他们一定有一些人没有悔改的那个态度。26节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好，利未的子孙在这里做的是非常棒的事情，都到摩西这里，当然也是自己家里的人。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那我们相信这只是一个代表的说法，我们还是相信加勒啊什么其他族的人也有人到摩西这里来哈。不过这里特别明显的是利未子孙，后来利未人被上帝拣选来亲近他，跟这件事情是有关系的。27节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并与同伴并邻舍。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摩西说，今天你们要自洁归耶和华为圣，个人攻击他的儿子和弟兄，使耶和华赐福于你们。这些我们今天的人看起来都会觉得非常的残酷而且不好哈。但是我们记得一件事情，天下没有比离弃上帝自立偶像更坏的事情，肉身的死亡也不一定是最坏的事情，而且在这种叛逆的情形之下，神用消灭3000人的方式哈，实在是其实应该都被消灭的，悖逆也都被消灭。神要在这里产生一个正面的事情，就是他没有消灭人。在32章摩西向耶和华的祷告当中，耶和华已经赦免他们了，他没有消灭，但是那些顽梗的人，他也要神的儿女来消灭他们。利未人做的工作，利未人是祭司，或者说利未人里面亚伦的支派的是祭司，利未人也是整个就在做叫人跟神和好的事情。你要做神跟人和好的事情，你得照着神的旨意去做。你要讲到说神跟人需要和好，靠着耶稣基督的血，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在旧约是用赎罪祭的方式，山羊和牛的血，当然呢都不能除罪了，但是遵行上帝的话还是可以除罪的。你要让人的罪被除掉，让人跟神和好，你必须有个态度，那个态度就是我只单单的信靠上帝。在单单信靠上帝的时候，当有人得罪神的时候，神在这里我想摩西的意思是合神心意的，神要把那顽梗不顽顽名不化的人消灭，那么我就愿意做这个事。我们对神的仇敌不能够心慈手软。我们今天特别要记得，我们的仇敌就是魔鬼，我们仇敌就是罪恶。我们今天绝不用杀人的方式来消灭宗教上的仇敌，但是我们对于那个罪恶要有这种决心，对于那个魔鬼和魔鬼阵营，我们要有那种势不两立的那个态度。对，他可能是你的丈夫妻子，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终极效忠的是上帝。在新约我们不是杀你的身体，我们希望用福音和爱来感动你，但是那个壁垒分明是一定要有的。利未的子孙做了这个事情，这也有点像腓尼哈在民数记25章第5节所做的事，那让他 子孙也永远有这个大祭司的身份，就是你要做使人跟神和好这么美的工作，你要能有那种嫉恶如仇的心。另外生命记十三章六到十节也有讲到说，如果有任何人将来到了迦南地带领人离开上帝拜偶像拜假神的话，你要好好的找一找是不是真有这种人，是不是真有这个事。如果有的话，就算是你的妻子、你的儿女、你最亲爱的人，你也要把它消灭掉。那在生命记第33章里面特别第八节称赞利未人，就是他论自己的父母说，我未曾看见，也不承认弟兄，也不认识自己的儿女，这是因利未人遵行你的话，谨守你的约。我想就是指这一件事情啊，利未人嫉恶如仇，有耶和华的心啊，就像腓尼哈也是这样子。那么那天就有利未人做了这样的事，然后是摩西说，你们要自己重新的归耶和华为圣。自洁里表现的一个方式就是跟包括自己不信主的在悖逆神的事上的人要势不两立，耶和华才会赐福我们。我们今天一样的求神给我们这样的心智，绝不是自义，绝不是自大，绝不是残忍，而是跟主同行。好，摩西已经为他们求过一次了，那是在还没有下山的时候，为他们求神已经赦免了，但下山摩西再一次经历这件事的可怕，他还要再向神求，他还要再想到说，哦哟，我当初求的好像还不够嘞，哦哟，耶和华的，以耶和华的公义来讲的话，他恐怕还要做事。即使求过，即使有利未人杀死3000弟兄的事情，摩西还是再一次上去。30节到了第二天，摩西对百姓说，你们犯了大罪，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赎罪就是代求了。这里的赎罪不是说摩西为他们死，这是不可能的。真的只有耶稣的死或者象征性的牛羊的死才可以，人绝对不能替人代赎的。但摩西要去为他们祷告。31节，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哎，这百姓犯了大罪，为自己做了金像，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这样的祷告，当然我们也在罗马书第9章保罗的祷告有看到啊。任何人不可能代替别人死，只有耶稣啊，包括保罗也不能。但是这种心就是说，哦，真是希望别人能得到赦免，这是有上帝的心啊。你自己不可能替人赎罪，而你愿意的话，你当然知道自己也是得救的。摩西愿意上到耶和华那里去，当然知道他就是被神悦纳的。神不可能涂抹他的名来救以色列人，但是他这样的心，神很喜悦。他说：“你要不要就赦免？如果一定要换的话，我的命能不能抵他们的呢？把我的名字从你的册上涂抹。”这个册上哈，我们在诗篇69篇第28节我们已经看到，就是恶人呢，愿他们从生命册上被涂抹哈。那在诗篇里面还有但以理书都有讲到说，这个好像就是神记载谁的名字在这生命册上，不在的就在死亡册上了。然后在新约腓立比书4:3，还有启示录多次有讲到这个册子哈。当然了，耶和华不必像阎罗王一样看这个生死簿来决定谁生谁死，这都在他的心里面，他完全都知道了。这也是一个拟人化的写法，让我们知道这是清清楚楚有记录的，而且有根据的。你做了什么，生死册不仅是写你名字在本子上面，而且是把你一生的记录都写了，这个是神都知道的。那也有好像涂抹掉，好像可以改一样。那我们再一次又说，这是预定和未定的一个圣经都有写到的，一切都在神的预定中，没有任何的改变。看起来改变也在他预定当中，那么可是我们人看不到，所以我们觉得好像都可能会改变，甚至名字可能会被涂，也可能会加上去。那这里都不是我们要讨论的，我们要讲的就是说，摩西有那种为百姓死非常爱他们的心。33节，耶和华对摩西说，谁得罪我，我就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啊。这就是我是很公正的啊，我很公义。当然他的公义里面也充满了慈爱。耶稣的死的确让我们的 罪被涂抹了，让我们的名字被记上去了，如果我们信靠他的话。现在你去领着百姓往我所告诉你的地方去，我的使者必在你前面引路，只是到我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耶和华杀百姓的缘故，是因他们同亚伦做了牛犊。好，这里我想耶和华没有再杀百姓了，因为利未人的杀已经是，还有摩西的代求已经让耶和华消气了，那已经让他们被拯救了。那到底那三千人是不是罪大恶极？这也不是我们要说的，我们就说神是最公正的哈。谁得罪我，我就从谁的册上涂抹谁的名，从我的册上涂抹谁的名。神按每个人的行为，从心里发出来的行为来判断。那好，现在我们讲后面的了。过去的事情不要忘记，我们后面还要继续走下去。你就去领着百姓，他们不是一开始就说不知道那摩西到哪里去了吗？一开始的问题就是他们我们不晓得那个领我们出埃及的摩西到哪里去了。现在他回来了，而且他会继续带领你们，你们就继续听他的话，你就继续带领他们到那个流奶与蜜之地。我的使者会在前面引路，喂，这个使者在前面引路啊，后面三十三章已经告诉了，就是好像耶和华不要去了，是使者去了。当然我们在前面也看过，在出埃及记14章19节就有讲到使者，我们也在出埃及记第23章20节开始看到有一个使者，我们说那里的使者可以就是指云柱火柱，甚至是摩西，反正是神亲自同在。现在讲使者的意思好像神不要亲自同在，派一个代表来带领。然后追讨的日子，我必追讨他们的罪。现在是赦免了，一个人被赦免了，如果继续顽梗重蹈覆辙的话，神会追讨，甚至会自负及子三世代。神总是非常公平的，神也是说赦免就赦免，但是如果你自己没有真正的信靠，那你就一开始没有真正得到赦免，在追讨的日子就会显出神在你身上的愤怒。我们不要为这句话害怕，我们要为这句话更相信神的公义和神对我们公平的拯救，我们跟随他。我们不要有那个追讨的日子，就是糊里糊涂的又得罪神了，又故意得罪神，然后在神屡次的警告中不听劝，以至于神追讨的手到我们身上。这些百姓当然追讨他们罪的时候是他们后来还是不怎么悔改，不悔改了，还是故态复明，以至于他们倒在旷野。耶和华杀百姓，因为他们做了牛犊，是那些利未人杀，但是也是神完全同意的一件事情。
朋友，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跟随主直到天家。